接下来给大家开始介绍第十一课，这一课的内容呢，和上面一场的内容，我一直给大家介绍关于艺人的生活，主要是以亚伯拉罕为背景来给大家介绍的啊。好，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创世纪里面讲的内容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呢，因为你要相信就很简单；说复杂，就是因为你要不相信就很复杂。你要用科学去论证的话，就相当复杂。但是里面讲的内容呢，其实很清楚。讲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宇宙创造万物，讲这个万物的规律，讲人与人的权利，讲人的罪，讲上帝如何去毁灭当时犯罪的人，以及如何拯救在当时相信神的人，也就是挪亚方舟。后来又神招出一个人叫亚伯兰，把他招出来，那么他的故事呢，就成为因信称义的故事的起点，也就是因信称义的祖宗。所以我们今天都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因为是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不是说我们和他有什么血统关系。那我们上次跟他介绍过他的生活，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二部分他的生活。他的因信称义其实很简单，就三条：神说你出来，他就出来了；神说我要赐给你一块地，那块地不属于他的，他说我相信这地将来是我的；然后神说我要赐你一大堆的子孙后裔，当时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而且他年纪已经大了，不能再生育了。亚伯拉罕说：“我也相信你会赐给我后裔。”做到这三条，上帝说：“你是一个义人。”什么是义人呢？大家都说做好行为就是义人。其实你从这三点看，这三点本身和行为没关系，是吧？全是信心。但是我们后来为什么要跟他讲信心的生活呢？这个信心一定要产生出行为来。如果没有行为呢，这个信心就是雅各所说的。所以你从创世纪里面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身为信心之父，他有信心的行为。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他怎么出来，怎么去相信神赐给他的地，怎么把罗德救出来，怎么去和他的这个索多玛城毁坏的时候那一段和上帝的商量。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下面第二段故事，当他人生走到一段过程的时候，神说我要赐给你儿女的时候，他已经快100岁了，99岁了。他说我相信，但是儿子还没来呢。他想了一些办法，用夏甲去生，对吧？生了一个以实玛利。神说不是这个，是下一个。于是神告诉他一句话说：“你当做完全人。”这个话的意思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给父母孩子说：“你当好好学习。”意思是什么？做的不当，你应该注意了。所以神给他一个提醒，提醒完以后呢？已经几十年过去，差不多10年过去，亚伯拉罕仍然没有儿子。所以你从第20章开始呢，圣经说亚伯拉罕向南地迁移，因为我们知道应许地是一块干旱的土地，北边呢两河流域，南边呢是埃及，都是有水的地方，很富有。那么亚伯拉罕随着羊群呢，他就会隔着草原往南下。其实南下他已经下去过一次了，对吧？你会发现他继续南下，这次南下的时候呢，和上一次走的路线非常相似，而且做的事也非常相似。因为他有个太太很漂亮，所以他就告诉他说，如果下去的话，别人问起呢，你就说这个太太是妹子，不是太太。哎，他就这么说了。于是呢，下到一个地方叫什么呢？基拉尔。我们知道大概基拉尔在哪呢？就是他上一次下去只他没有下到底，半腰尖上那个地方，大概在这儿，这个区域，这就是加迪斯，这是熟尔，这个是叫什么尔来？基拉尔，就这个地方，这条红色的线，这就是他下去的路线。好，这个地方从今天来说属于哪呢？在今天的地图上属于哪个地方？大家对中东地图要了解一点，属于哪？加萨走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加萨地带，你经常听新闻的那个地方。在当时那个地方住的呢是腓力斯人。好，那么下去以后呢，到了夜间出现什么问题了？那个地方住的那个腓力斯人的王就把亚伯拉罕的太太呢给掳走了。掳走以后呢，因为她是萨拉，神要保护这个女子。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说为什么神一定要保护这个女子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为什么？因为她将来是万国之母，将来的救赎要从她而出， 君王和国度要从他而出，所以这个人绝对不能是他做。于是神亲自出马，晚上给这个当时的腓力斯的王叫亚米比勒说，你是个死人啊，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人是有夫子妇吗？告诉他说你不可以侵犯他。哎，你真的，这个人当时还是蛮有点义气，所以他跟神说，他说主啊，那有义的国你也要这么灭吗？我这事可是清清首先，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太太，他是一个太太，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妹子。所以上帝说你得把他送回去。所以这时候你看圣经会记载说，上帝亲自拦阻了亚比米勒，所以说为什么呢？免得你得罪我。这个对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一些启发。其实今天上帝有时候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些拦阻方面的工作。这个拦阻的工作不是说他觉得我们做某个事不舒服，或者说害怕你得到什么益处，他是害怕你得罪他。这段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亚比米勒把这个太太娶走的，上帝不让他娶，如果你娶了这个太太的话，你得罪我，所以上帝阻止他不让他做。于是呢，亚比米勒听了神的话，早上起来呢就把这件事给他这个外邦人一宣布。好，接着往下呢，他这一次又捞了不少牛羊仆婢，还有一千两银子，又赚了不少。哎呀，这么好多人就看读到这个时候就问了，为什么亚伯拉罕两次下去回来的时候都有那么多的收获，究竟如何读懂这一段呢？圣经为什么要记这么一个故事呢？有没有谁问过这个，或者有谁读懂过这一段，究竟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个？有没有谁啊说一两句？没有，没有看到，大家回去继续读。在圣经里面下面那一段话，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为亚伯兰的妻子萨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女不能生育。看见这个话原因没有？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下去之后回来挣了一笔钱，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神说萨拉其实对他生孩子这件事信心不是那么满满的，当神说的时候他就笑一笑，他说就我这个身体还想生一个不行了，就我这老公已经100岁了再生一个不行了，他这个想法。所以神把他带到那儿说，我要让那个地方的人因为你去了让他们都能生育，难道我不能让你生育吗？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们看到圣经里面神说过这个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我要在这个地方因着萨拉让这个地区的人受益。所以你能看到说神保护了萨拉，实际上呢同时祝福了当地的外邦人，是吧？亚比米勒这个民族。好，这段故事呢我们大概先这么跳过去，你就看明白了。那么紧来着这个事做完以后，萨拉相信了没有？萨拉应该看到，我估计他没看到当时的孩子生下来，他看到当地的人可能肚子大了，对吧？他看到效果了。于是圣经就开始说，好，我给你应许的儿子到时间了，可以出生了。于是你圣经发现这个，就发现突然说以撒到了出生的时候了。这么说的，这段话要注意读，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萨拉，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以撒的出生是什么？神的应许，不是神的这边来的。第二句话说，便照着他说的给萨拉成就，当亚伯兰年老的时候，萨拉怀了孕，到了神所说的日期。第二个问题，以撒的出生不是随随便便哪一天都行的，神给了一个特定的时候，就给亚伯兰汉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汉给萨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这个名字谁给起的？神给起的。神的应许，神的时间，神给起的名字。然后说以撒生下第八天，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就给以撒行了割礼。这是什么道理？这是神给他们的诫命，必须守着，对吧？神说了亚伯拉罕家族出生的所有的孩子男孩八天的时候要受割礼，对不对？亚伯拉罕照做了。他说这个时候说亚伯拉罕100岁了，所以这个孩子的出生，你从这一小段的话里面要把这四大个特征抓起来。 不是随随便便生的，是神应许的，不是随随便便在哪一天都可以生的，是神给他特定的时间，神给他特定的名字，神给他特定的诫命，吩咐你要守着。这段话简单了吗？可以读懂了。好，下去你会发现以撒出生了，出生以后有一段话大家不太容易明白，我们要这段话稍微前一点，说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与以撒玩的时候呢，喜笑，那就对亚伯拉罕说，这个使女你得把她赶出去，因为她使女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不能一同承受产业。这个话谁说的呢？妈妈说的，妈妈讲给爸爸听，从妈妈的角度好理解不好理解？那个不是我亲生的。从爸爸的角度好理解不？就难了，这两个都是亲生的，对吧？又是同一个爸爸，两个母亲啊。于是呢，你亚伯拉呢就因儿子的缘故忧愁。然后呢，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了，神说，我不必为这个孩童和你的使女忧愁，说你不必为这个忧愁，凡是撒拉对你说错的话你都该听。你会发现前面好多丈夫听了太太的话都出问题了，是吧？从一定要开始都出问题了。哎，这个地方突然神说听你老婆的，没错。为什么？这就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因为从以撒生的才是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那个后裔呢，不能称为你的后裔，但我会让他成为一个国。凭什么撒拉要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亚伯拉罕带他南下的时候，他从那个地方学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程。他说，神可以引我让那地方人的怀孕，他就能够让我怀孕。我刚才跟大家解释过那段话，对吧？为什么要两次下那儿去？撒拉其实从那儿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他说，神可以引着我让当地的人都能够由不生育变成生育，何况我呢？所以他彻底的相信了神能赐给他后裔，让他成为万国之母。他把这个话说出来，说出来以后亚伯拉罕反倒难受了，对吧？手掌手背全是肉，我们中国人就这么说的，哪一块扔了都不合适。但是太太说了，这个不能作为应许的子孙，要赶出去。于是呢，就出现下面这一段。我这一段话从新约里引来的，关于这两个女人，一个夏甲，一个撒拉。新约里面对这一段有描述的，在加拉太书里面，这是保罗写的，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所生的，是一个是自主之父所生的，一个是夏甲，一个是一个人撒拉。然而那使女所生的呢，是按着血气所生的，那自主之父所生的是按着应许所生的。这都是比方。他说实际上呢，这两个人是代表两个约，夏甲代表旧约，是一个西乃山律法之约，那么撒拉呢代表的是新约，是恩典之约。所以你如果说把新约和旧约分开开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两者之间会有一点不大容易联系，但你把这放到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段新约给出来解释为什么夏甲的和他的儿女不能承受产业，因为他是非应许的。这就是为啥我们刚才说以撒出生的四大条你要记住了：神的应许、神的时间、神给起的名字、神给父的诫命。这就是神的应许。好，看完这个亚伯拉罕该怎么做？那什么都说了，听太太的就听太太的吗？于是他怎么办呢？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准备了饼，准备了披带的水给夏甲搭在肩上，然后说把他的孩子交给夏甲，那么夏甲就带着孩子们走了。往哪走好呢？如果你往哪走？
他是埃及人，回
娘家。他是埃及人，往哪走？回娘家，对吧？所以他就往南下到埃及去，走到哪呢？走到别是巴的旷野就迷了路，因为别是巴一进旷野，如果没有水的话，你就怎么多了？我们去过以色列的地方人都知道，沙漠里面不是那么好玩的。于是水河静了，那么夏甲呢一看走不出去，怎么办呢？就把孩子放在那儿， 然后自己呢走开有个十几二十米的距离，说我不忍心看着我的儿子就这么死去。这时候呢你会发现谁来了呢？神亲自来了。神对这个当时的夏甲说，他说夏甲你在这干嘛呢？为啥要哭呢？然后告诉他说，夏甲你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然后起来说，你起来抱着你的孩子，我必使这个孩子成为大国。这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用了一个特殊的词说，夏甲的眼睛一亮，看见什么？一口水井。其实那个水井在不在那儿呢？也可能很早就在那儿，但是他就是看不见。等到说神让你眼睛一亮的时候，哎呦，这不水吗？这下没事了吧？所以有水了，孩子就得救了。于是呢，这个孩子就在这儿为旷野里生活，变成弓箭手。这地方说，他的母亲从埃及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圣经对这个人的描述就到此为止了。是不是说后面就没生活了？有，他生活可能过得很滋润，但是后面的生活呢，都将和神的心意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圣经在不费这个篇幅记载这个人的其他状况，仅此而已。娶一个世界的太太，过好世界的生活，完了。圣经没有什么记载，没有下文。所以说娶太太很重要，一会儿还要说娶对太太非常重要。好，这事情结束以后呢，按道理说作为亚伯拉罕来说，既有信心又有行为，那日子是不是就平坦了吗？实际上圣经不是，圣经说有一个观念人一定要清楚。怎么一个观念呢？这时候神给亚伯拉罕说，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然后你注意下面的回答，亚伯拉罕连续说了三次我在这里。这是第一次神问他，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注意下面的话，带着你那个儿子，带着你的独生的那个儿子，你所爱的那个儿子，然后到摩利亚山上去，把他献给我作为燔祭。注意读懂这里面的你和我的关系了吗？现在你就知道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什么，是要试验他儿子，试验他相信神怎么样呢，还是试验他的什么东西呢？要从这里面读出来。出埃及记的时候，神给摩西讲过一段话，对吧？这些埃及人不是在旷野造反了吗？摩西给神说，瞧瞧，这是你的名，这你的名又给我要这个，这你的名又给我要这个。上帝说了一句，给他讲了一句话，说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哎，实际上这个你我关系从这儿就出现了。到底这个孩子是亚伯拉罕的还是神的？所以神告诉他说，你的你的你的，但你给我。读懂这段是意思吗？试验的不是那个孩子，是亚伯拉罕你对这个孩子的认识。你究竟怎么认识这个孩子？你怎么认识你所拥有的东西？这是神要试验的。所以这事指的哪些事呢？前面的好多事呢，亚伯拉罕从呼召到次弟到次儿子到他做的好多事都可以算到里面。但是上帝招呼他说，他回答说，我在这里。当一个人回答说我在这里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说我们老板招呼说，对不对？我说我在这里，什么意思啊？
到，
说明我归属于他，对吧？我是他的下属，他是我领导。一叫，所以当神叫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我在这儿，意思说亚伯拉罕是属于神的。那么当这个儿子的时候呢，到底是属于亚伯拉罕的还是属于神的呢？所以你就看到下面，你到底给还是不给？如果你认为是我的，我认为是我的儿子，我可以不给，对不对？如果我认为我是神的，我的儿子也是神的，你可能给吗？你就可能给。这就涉及到今天的奉献也是一样。我们上一堂课有很多朋友提到一个金钱奉献的问题，如果你认为那个钱是你挣的，让你拿出1%都很难。如果你认为那个钱是神给你的祝福，让你拿出100%都很容易。 所以你明白事业这个观念关键在这儿吗？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认为说我属于神的，我的儿子也属于神的，所以神要他我可以给，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那么这时候的以撒大概多大了呢？大概30到38岁左右，我不敢肯定到底是36了还是37了，大概这个年龄，也就是说这个年龄的孩子呢处于壮年时期，对吧？30岁的孩子有多厉害啊，很强壮的。好，这件事一问以后，亚伯拉罕下面的记载就简单了。亚伯拉罕早上起来就背了，就带上仆人把以撒带上，背着柴上山了。上山的时候他儿子问了一句话，儿子说，父亲啊，现在柴有了，这祭物在哪呢？当儿子叫这个父亲的时候，注意，亚伯拉罕在这又回答了一句话，说，我儿，我在这里。注意这个地方的我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是那个父亲，当你儿子问说，老爸呀，我们去献祭呢，我背着柴呢，那祭物在哪呢？这不拉着羊呢？如果你是父亲，你会说，我在这里，这个话代表什么意思啊？是刚才那个话的归属呢，还是非常的心不在焉呢？只是应付一下说，孩子，我在这儿呢，没事儿。所以读圣经的时候，稍微放在那个场景里面，你知道，你就知道这个亚伯拉罕这时候的回答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无奈，对吧？因为所有的人群当中，只有他知道他上去要干什么，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要上去干什么。所以当儿子问他说：“爸爸，继母在哪呢？”他说：“我在这里。”很简单的一个回答，很无奈的一个回答。那么这时候呢，亚伯拉罕给他儿子讲了一句话，他说：“别担心，神必有预备。”就是这么简单的回答。亚伯拉罕并不知道上面给他预备了什么，根本不知道。然后他说：“神有预备。”于是二人就上山了。上去以后，把柴摆好了，把以撒绑起来，放在柴上，举刀要杀人了。以撒还这时候还不明白吗？圣经对以撒的作为和反应没有一个字的描述。我们一会儿要讲这个问题，现在先不谈谈。好，耶和华这时候就说，你不可伤害这个孩子。耶和华第二次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他又回答一次什么？他说，我在这里。这个我在这里是啥意思呢？同样三个我在这里，但你会发现他表达的含义各不相同，是不是？这时候你会发现亚伯拉罕的心态说，哎呦我的天哪，你终于来了。是不是？这时候该咋弄呢？你要再来迟来一秒钟，他刀就下去了，是吧？你能感受到他这种心情。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天使就说了，你不可在那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现在注意下面的话，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把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事业成功了吗？成功了。事业的是亚伯拉罕对这个儿子的看法，对他的认可认知，而不是事业你真的能拿出来多少或者拿出什么。这个认知可以是你的金钱，可以是你的生命，可以是你的任何奉献的时间，可以是所有的东西。那么以撒在这个地方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同时也是谁呢？神的儿子，是属于神的，对不对？下面这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时候说，亚伯拉罕举目一看，不笑，发现一只公羊，两只脚卡在稠密的小树林中。亚伯拉罕就取来一只公羊献祭，代替了他的儿子。我们中间有放羊的人都知道了，有谁在你的一生放羊过程当中看到一只羊羊角卡在草里边？有没有谁看到过？所以当你读到这儿的时候，你没放过羊，你就不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世界。对不对？羊可能腿断掉，可能夹到任何地方，可能把肚子夹到某个地方走不动，但从来不会把脚夹到一个地方走不动。这是他的武器，这是羊的武器。你如果放过羊，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事件，而是一个神迹，对吧？所以为什么叫神有预备？ 全是自然状况下不发生的，神说这个事情就这么发生。所以亚伯拉罕就跟那地方起来的说，神必有预备。为啥？当你如果你相信说羊像正常情况下拴在那儿的话，你会说神必有预备吗？会不会说？你不会说。你说五个人给我预备的，他拴到那儿，只有这种不可能情况下，亚伯拉罕一看就知道说这是上帝的作为，神给我预备。注意这里面使用的词汇，亚伯拉罕取来代替了他的儿子，把羊撒在祭坛上献祭了，公羊代替独生儿子。当你对新约熟悉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词汇在新约当中自始至终，对不对？基督作为一只替罪的羔羊，代替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一切的救赎。所有这个过程里面所使用的词汇和意念都在新约当中一一出现。神必有预备，神给你预备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人讲到的都是什么？神给你预备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其实这个地方原来表达的意思和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一点关系都没有。耶和华必有预备，指的是耶和华为这个世界必预备一位救世主，像这只羔羊一样，要救命的，挽救你生命的，不是挽救你吃喝拉撒的事情，明白意思吧？这是这个地方需要看懂的。所以耶和华必有预备，就是他在那时候就把基督已经预备给我们了。所以这一段故事在新约当中有一个完整的呈现，以基督的形式完整的呈现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重要性。耶和华的使者然后又给亚伯拉罕讲了一句话，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我便指知自己的取势，说我要把原来的约给你重复一次。第一，我要赐福给你。这福包括哪些呢？亚伯拉罕所有拥有的都是神的福气。第二，说我要赐子孙给你，有多少？数星星，数算的就行，数得过来的都算你的，给了不少了。然后说我要给你国度。这个国度在当时的亚伯拉罕家族里面人数并不多，它不能算作一个国度，但是你会发现我要赐给你国度，而且所有后面的国度都会因为你这个儿子得福。很显然这个儿子不是一个一般的儿子，对吧？神为你预备了。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也是一个有行为的人。那么作为耶和华上帝呢，他既要赐给你福气，要赐给你子孙，还赐给你国度。所以我们今天好多事情我们会反着来，我们先要国度，后先要子孙，后面才去想信心的行为，这个反过来是不行的。圣经给我们说，你的先有你的信心，在信心的基础上有你的行为，然后神会把福、子、国度都赐给你，反过来不可以。这件事讲完以后，圣经上竟然就讲说，他的妈妈萨拉享年127岁就死了。整本圣经中记载女人的岁数仅此一次。你在整本圣经上看到第二个女人哪多少岁死的，有没有？谁看到以后告诉我。整本圣经里面仅此一次记载一个女人多少岁死了，仅此一次。因为他是万国之母，说他死了，亚伯拉罕是万国之父，很悲痛，给他买了一块墓地，对吧？但是在这段圣经当中呢，重复了两次亚伯拉罕亲自说的，说我要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的眼前，重复了两次。有谁很注意过这两句话？什么叫把死人埋葬，使他不在我的眼前？因为圣经里面好多用词都是有双关语的，对吧？什么叫不在我的眼前？我们经常会做好多事情，但这件事情呢，可能会跟随你一生都忘不掉。但亚伯拉罕这意思说，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会把它安葬好了，使它不在我的眼前，我要继续往前走了。明白大概这个含义吗？我想这样大概就应该明白。所以万国之父善待了万国之母，幸幸的家族从这儿开始在地上写家谱了。我告诉大家，圣经中记载家谱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另一种方式就是谁葬在哪，谁葬在哪，谁葬在哪。我们中国人最知道这个墓就是一块家谱，对吧？当你到那个大家族的墓前，你看看儿子、父亲、老父亲什么几代人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家谱啊？这是写在地上的家谱，幸心子父的家族的地上的那个家谱开始写了。好，撒拉死了，亚伯拉罕给他买了一块墓地，这块墓地呢，买的从一个以弗流人手上买来的，这块地值400两的银子，或者叫当时叫银子，然后亚伯拉罕就给了他，要400就给了他400，就把他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呢，说此后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麦利前的麦底拉前街的洞里。麦底拉就是希伯伦，希伯伦在耶路撒冷的南边。从此那块前和前街的洞就借着赫人定种归于亚伯拉罕作为墓地。所以从这个地方再往后读的时候，你应该留心一下有谁葬在这块墓地里，对吧？凡是没有资格的都不会葬在这块地里面，凡是有资格的人会进入这块墓地。这就是家谱，写在地上的家谱。你从这儿往后读的时候应该注意，说第一个人埋进去的是撒拉。好，以撒出生了，圣经说他母亲死了，一晃眼以撒长大，对吧？长大就要娶媳妇了，我刚才说娶媳妇很重要。亚伯拉罕年迈，就像他的这个耶和华，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很祝福他。那么现在他的儿子长大了，他就跟他的老仆人叫过来说，你要向我发誓，给我的儿子娶媳妇呢，不要在本地娶，一定要到我的老家去，到舅舅家去，给我娶一个媳妇回来。为什么不要到本地娶呢？就近不多好啊？为什么？因为神告诉亚伯拉罕了，说那地方的人罪大恶极，我给他400年，他如果还不悔改的话，我要全部把他灭掉，是不是？前面神告诉亚伯拉罕的话，所以亚伯拉罕说，你千万别和这地方人沾边，400年以后会有麻烦。这是神告诉亚伯拉罕的，所以亚伯拉罕听见了，赶快回老家去，我娶个媳妇来。好，卓姐的故事很长，大家回去读，我估计大家喜欢娶媳妇的回去读那段非常有意思，设了好多局。然后这个老仆人到那个警方就说，耶和华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说我今天在这儿等着，如果有一个姑娘过来，我问她说，你给我一口水喝，然后这个姑娘呢过来既给我水喝又给骆驼喝水，那就她了。简单不？很简单。如果你有两句话说的话，说他娶媳妇的标准很简单，重德不算外貌，对吧？重视这个女孩有没有德行，不重视她外表多漂亮，并没说她漂亮不漂亮，对吧？没设条件。哎，这事好了，我话还没说完，一眨眼之间来了个姑娘，利百加。圣经上昨天有一段描述说利百加漂亮的很，我把那段删掉了。说这个姑娘完了，接完还扛个水瓶来了，然后呢，这老仆人就上前问说：“求你给我一点水喝。”这个女子就说：“王主请喝。”因为这个老仆人年长，她是个年轻姑娘，所以请她王主呢是一种，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话说你好，不是说一个小孩子到了大人就说你好，不是这个意思，很尊重。然后说：“我不但给你喝，你喝足了，我要打水给你的骆驼喝。”注意这个地方，谁去打的水啊？利百加，一个小姑娘打了水，我不知道有多少头骆驼，如果要喂饱要喝饱一头骆驼得多少水你说大概啊？2到3桶。 如果简单的说，这么大桶，两到三桶的水，在那个时候一个小姑娘要打这么多水不是件容易事情，对吧？那时候打水是要手指要掉下来，不是要点点摇的，更不是像水龙头一拧就出来，不是这个概念。所以这句话呢，老夫人一看说，这不和我原来设置这个一模一样吗？那等啥呢？就他了呗。于是就带着把圣经说给了他好多的戒指啊、金银啊，带着他就回去了。好，回去这一段呢，也在这儿不给大家讲了，因为那里边的东西大家一读就明白，没啥可以去特太多学解释的。现在说他要回来了，说晚上以撒出来到田间，说他舅舅那边那场事做完，带着媳妇回来了。举目一看，见有些骆驼来了。哎，利百加一看呢，看见说是以撒，急忙下了骆驼，就问仆人说：“那个人是谁呀？”那仆人就告诉他：“这是我的主人。”于是呢，利百加就把他涂上那个帕子一盖，什么意思啊？总被迎接他的夫君了，对吧？这就是所谓的那个盖土，对吧？盖上了。仆人呢就将这事所办好的一切事情告诉了以撒，以撒便领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的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注意这句话，他的母亲死的时候呢挺早的，所以以撒其实有一段时间呢没有母亲在身边，心里面很不爽。只有这个太太娶回来的时候呢，圣经对他的描述说以撒得了安慰。哦，这句话真是很安慰啊。是娶媳妇重要吧？媳妇能让你丈夫真是得到安慰，所以我底下写了一句话说，丈夫的安慰源于妻子，这个很重要。你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来，以撒因为这个太太娶回家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所以以撒这个人生活简单不？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以撒讲了几句话，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儿，他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作为祭物躺那儿啥没动。第二件事，娶了媳妇。简单不？以撒的一生就这么简单，我们一会儿再回顾一下。然后在这讲完以后呢，说亚伯拉罕的使命已经结束了。175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死了，他的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呢就把他葬在麦比拉的洞里，这洞就是亚伯拉罕买来的。好，现在这块墓地里面有几个人了？两个人，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萨拉。有没有夏甲？没有。你就知道了吧，后面亚伯拉罕还有好多太太都没有葬在这块墓地里面。所以这块墓地里面上帝认可的亚伯拉罕的太太就是这位萨拉，其他人都不可以进入这块墓地。好，现在我们要做一点点简单回顾。亚伯拉罕的故事讲完了，你会发现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一生，也是实践的一生，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给大家强调，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你哪一天举手说我觉得了，不是建立在说我决定相信了 ，no， 你要对上帝的信心是从今天、明天、后天，一直持守到你地上生命的结束，这叫信心的一生。亚伯拉罕神召他的时候他就信，对吧？他出来了，是不是出来了就完了呢？没完，所以说我给你地你还要，我给你子孙你还要，一直要等到孩子生下来，让你献上去，还要把媳妇娶回来。等到亚伯拉罕死了，所以信心不是一个简单的举手、简单的决志那么简单，要持守你的一生。这是你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一定要学到的第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要实践你的信心一生。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犯一些错误，可能会高，可能会低，都不是神特别在意，但神非常在意你对他的信心是不是永远的存留。当我们有一天在耶稣的面前受审的时候，耶稣说你过不去了，说不对啊，我曾经信过你。耶稣说你现在不信我，你还能进得去吗？进不去了。只有耶稣当时说你现在信我可以进去，你说我原来信过你，拜拜，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一生 是信心的一生，世界的一生。现在回来到以撒，以撒我们跟大家说，一生就做了两件事，祭物娶媳妇。圣经中还有没有谁做过这两件事啊？有没有一个人？耶稣一生当中就做了一件事，把自己作为祭献上去，一生当中就做了第二件事，娶媳妇。娶谁呀？你们我都是他的媳妇。所以耶稣一生中就做了这两件事。所以先生们，娶太太很重要，要娶好，要娶对，这是最重要的信息。所以你会看到以撒这个人，圣经中对他的描述非常简单，做两件事就好了。保罗把这句话概括成，你们当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是理所当然的，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看到这些话没有？这些话从哪来的？保罗不是神人，是从圣经里来的。以撒这么做的，基督就是这么做的，要把生祭献上当作活祭，这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本分。所以要娶对媳妇很重要。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俩大人物基本上介绍完，我们下一章开始会给大家介绍雅各。那么雅各呢，大家回去好好读一读，圣经中的篇幅很长，所以我给大家就这两字，大家怎么认识雅各作为你的功课啊，回去做这个作业好了。好的，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